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174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疫情期间正实法，救人不怠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雪莲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1年12月20日。近两年世间形势变化太大，武汉肺炎爆发后，全国各地都在封村封城，给救度众生带来难度，但不管怎么难，也有大法弟子能走通的路。下面是我近两年的修炼心得。第一部分，在疫情期间正实法，家人明真相。2020年过年前的一天，接到三姑姐的电话，说我97岁的老公公病危，住院抢救。次日早上，我和先生驱车往老家赶，第三天中午才赶到婆家。先到医院看望老人，他看到我们后很高兴，红光满面，精神反而好，但我担心是回光返照。我回去洗漱后，准备晚上来医院值夜班，陪护老人。回家刚吃完饭没多久，三姑姐就来电话，说老人不好了，让大家速去医院。我们赶到医院，看到老人被一口痰卡住喉咙，在喘粗气，脸色难看。医生说你们准备后事吧。仪器上心脏脉搏的数字在往下降，渐渐成一平线。三姑姐在哭，我说你不要哭，快给爸爸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他念了几声后不念了，叫我快点跟他去准备后事。我没动心，相信师尊能救他，但他们全都走了，包括我先生。当时偌大的病房里就剩我一个人陪着一个濒死的老人，但我没有害怕，我拉着老人的手，一心不乱地给他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如果不修炼，我真的做不到。半小时后，三姑姐买寿衣回来，看到仪器上心脏脉搏的数字在往上走，赶快喊医生护士过来。大家一看老人又缓过来了，非常高兴。老人被送到重症病房，第二天老人就能进食了。在神迹面前，在场的几个亲戚都明白是大法救了老人。在婆家那段时间里，我时时把自己当作修炼人，护理老人外，家里的脏活累活主动去做。婆家房子是前年刚建的三层半的新房，没人打扫，脏得一塌糊涂。我用了整整一天时间，每个角落每个房间都打扫得整洁如新。大姐夫看到后满意地说，这才像个家。我之前没护理过老人，护理老人要接屎接尿，我都争着去做。奇怪的是，当我把怕脏怕臭的心放下后，给老人接屎接尿都没闻到一点臭味，应该是师父帮我把这个臭味拿掉了。有时老人吐痰来不及，我就用手去接，之后洗手时也没有脏的感觉。帮他洗脚泡脚翻身护理老人，我都是尽心尽力做。在医院，我不断给老人念九字真言，我叫他念，他说知道，夸我是好孩子，但他自己不敢在医院念，只在心里念。因他在文革期间被整得很惨，被批斗下放到农村，对邪党很怕。我能得大法，就是因为公公学了觉得好才让我学的，但邪党一打压他就害怕了，不敢学了。过年期间因为疫情，医院被封闭了，只留两个姐姐在医院护理，其他人不让进。老人在医院治疗效果不好，不能进食，要下胃管，老人不同意。姐姐们商量后决定把老人接回家，就念法轮大法好。刚到家，老人就能喝点小米粥，也跟着念大法好。小姑姐怕老人记不住，用毛笔写了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 贴在老人床边，让他能看到。之前小姑姐不太相信大法，这次她真相信了，还告诉她小女儿每天念1000遍，因她小女儿刚做了手术。有邻居来看老人，小姑姐就跟人家说，大法真好，老人就是因为念大法好才好起来的。我跟邻居讲真相劝三退，她也帮着说。疫情期间其他人不能来，家里就我和三位姑姐一起照顾老人。三位姐姐要跟我学练功，我就教他们练，我们一起早晚各练一次。10多天后，老人到寿，很安详地走了。家里的所有亲人一直帮他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一直陪他走到了最后。之前三位姑姐对大法真相也是半信不信的，这次父亲身上展现的神迹彻底改变了他们。在婆家期间，我抓紧有限的时间用手机对打救人。疫情期间，很多人求救的愿望很强，也容易劝退，不好退的比较少了。很多人听明白后都很感激，不断说谢谢。第二部分，在手机拨打的过程中提高心性。疫情期间，我的几部手机起到了大作用。我请师父加持，突破封锁，拨打时间比以前长，尽量多做多退，也确实明显感到师尊的加持。比如手机充值卡快用完了，正发愁无处买呢，就有同修来信，说有充值卡，让我及时充值。还有每次扣的话费很少，退的人却还多，真是超长。我用手机对打讲真相坚持好几年了，每次出去用电话讲真相大约1个半小时，通常能退3到6人，多时能退8、9人，少时退1、2人，偶尔也碰到不退的，我都不动心，以讲清真相为目的。对方不明白真相就多次拨打。手机拨打中什么人都能碰到，感激的、赞扬的、骂人的、挖苦的、威胁的、要钱的、要举报的等等。特别是碰到号码是公检法人员的时候，很考验心性。一次刚接通电话，我说明来意并劝他退档，对方说，你给我打电话是啥意思？我不但是党员还是公安局长。要是之前，我心里会想，国家主席都要平安，何况你才是个公安局长，有什么了不起的？有争斗心、自以为是的心。但此刻我意识到这个想法不好，就顺着他的执着平和地说，公安局长也要平安啊，不管谁都好，命是自己的，现在很多高官都在退呢。他说，你不能乱宣传，乱宣传你要负法律责任的。我说，我没有乱宣传，你想一下是不是这样，头顶3尺有神灵，人在做天在看，我不要你做什么，顺应天意，为自己选择一个美好的未来。我打这个电话来真的不是搞政治，而是告诉你危难中的保命良方。神要清算共产党，我们好人不要受其牵连，早退早平安。其实三退好简单，神看人心，我帮你起个化名叫某某，跟头顶神灵退出来保个平安好吗？他说，那谢谢你啦，谢谢你啦，但没有明确表态退。我说，佛度有缘人，度的是好人，你也是个好人，我们打这个电话来就是希望好人平平安安。今年是个灾年，武汉肺炎已经变异变种，北京肺炎是新型病毒，下一波疫情很快就会到来。朋友，我真心想你能平安，希望我的祝福你能够听得懂。他说听得懂。我说，用某某的化名帮你退好吗？他有顾虑，说不用了。我感觉到他又顾虑又怕，又认同我说的，心里很犹豫。但我一心想救他，没动心，继续劝说， 朋友，不要错过上天给好人的机会，这样的机会不会常有，没有人打电话来骗你平安的。他一直说不用了，说他很平安，工作也很忙。我说，孔子有句话说，君子不立危墙之下，他就是危墙，随时会倒，远离他，别让他砸到。再打个比喻，如果你知道这辆列车是驶向死亡的深渊，那你选择继续坐在车上呢，还是选择下车？你能接到这个电话，说明你也是个有福之人。平安就是福，佛度有缘人，我真心希望你能平安。得失一念间，平安就是你自己平安，不是为了别人。不要错过上天给好人的机会，你听懂了吗？他说听懂了。我说，你真是没听懂，听懂了谁不要平安？天灭中共是天意，天意难违呀，我们老百姓要顺应天意才能够平安。我帮你起个化名叫某某，你说好就可以了，退出来平平安安好吗？他终于开心地回答，好好，平平安安，谢谢你。我再告诉他大灾难来的时候，记得敬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再给他发一个护身符的彩信。要做好用手机对答讲真相项目不容易，虽然邪恶因素已经少之又少，但为了弥补力量的不足，邪恶表现得也越来越疯狂。而且三退语音真相电话打了这么多年，有些众生多次听过真相，有的一听就挂电话，再打过去就被拉入黑名单。是什么障碍了众生摆脱邪灵的捆绑？我悟到，要改变这种不正确状态，就要多学法，因为正念来自于法。在学好法的基础上，还要记住时时向内照，在这个救人的过程中，及时修去人心，用法来归正自己，用更纯净的慈悲心去做好，自身的修炼状态好，才能救度更多众生。从法中我悟到，救人就要用真心，踏踏实实地去做，不浮于表面，同时多发正念，清除邪恶风卡，浪费大法资源的一切邪恶生命及因素，清除我所到之处另外空间干扰众生得救的一切邪恶因素，让监控设备不要参与迫害救人的大法弟子，监控对好人不起作用，呼唤众生明白的一面清醒过来，珍惜师尊的慈悲，赶快明真相得救。邪党对手机的监控干扰很大，现在电话卡很难买到，封卡严重，邪党对电话的监控加剧。当我做这个项目时，就抱有这样坚定的一念，我的声音是来救人的，邪恶定不到位，也监控不到。同修来信说手机监控很厉害，提醒我注意，我听后没动心。一次有个人听到我打的真相电话，就威胁我说已经把我的电话全部录音，要发到网上去。我跟他讲真相，他不听，我就发了这样一念，有缘人听到是真相，没缘想搞迫害的听到这个录音就像鸟叫，听不出个来，心里也没有怕，自己心里有坚定的一念，救人是最正的事，谁也不配来干扰。第三部分，整体配合解体迫害。有两位同修被绑架关在看守所里， A 同修找到我和另一位同修，请我们帮忙找律师。同修有困难当然要帮，我们就商量着一起去。 A 同修提前联系了同修家属，因需要家属配合签委托书请律师，律师才能去看守所会见难中同修。难中同修经济困难，另有同修准备代付律师费。那天下午，我们驱车前去找到了难中同修家属，他的媳妇，说明来意，跟他善意地讲费用我们这边出，只需家属签一份委托。他很犹豫，看他样子为难，就让他去跟家里人商量，我们在外面等。 半小时后，几个辅警骑着摩托冲向我们，我们被包围了。他们说，我们被举报了，要查身份证。原来这个媳妇被公公唆使去报警了。当时师父的法出现在我大脑中，我明白，就是不能配合邪恶，全盘否定，只走师父安排的路。B 同修马上给女儿打电话，说我们被绑架了，要她把家里的事处理下。她女儿马上通知大家发正念。我们三位同修也有正念，一点都没怨那个举报我们的人，还觉得他很可怜。我向内照，出现这样的事，一定是自己修炼状态出了问题，是最近修炼懈怠了，发正念和练功都不是太好，不够清醒，还有急躁心、埋怨心、妒忌心、自我、不让别人说的心等，找到后就归正。因为我们不配合，那个头打电话叫来了几个警察，强行把我们绑架到派出所。在派出所里，我们就是讲真相、发正念，其他均不配合。 A 同修开车，包里的驾驶证被警察拿出来，知道了他的名字。 B 同修也只是说了名字。警察来照相，我们都不配合。我悟到不能配合，所以除了讲真相、发正念，其他就是不配合。警察问我为什么不说名字，我说修炼法轮功是合法的，我们没犯罪，没违法，不能配合你，我要配合你是害你。他说我不怕你害。我说我不想这样做。我们三位同修都这样想，只走师尊安排的路，其他的都不要，也不承认。到了晚上11点多，我们三位同修同时发一念，必须在今晚12点前回家。大约发了10分钟吧，就听到门口来人叫我们出去。到了派出所大厅，之前绑架我们的警察都在，个个笑容满面。那个头头说，派出所不会关好人的，当然也不会放过坏人。我们也为他们的善举感到高兴。他们把没收我们的东西归还给我们，并打开路灯，让我们的车开出去，并嘱咐我们路上小心。在师尊保护下，我们平安回家了。回来后，知道很多同修参与帮我们发正念，整体配合得很好。B 同修女儿打电话到派出所要人，派出所的人拒绝，也不受理。他女儿打了12389举报电话，举报警察不作为，大大的震慑了邪恶。
今天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《磨难中救人》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2月17号。2015年4月，我和同修发放真相资料时被邪恶绑架到了看守所，看守所一共7个监室，我在2监室，另一个同修在6监室。我想大法弟子在哪里都应该正实法，救度众生，我就找机会给监视的人讲真相，劝三退，告诉他们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九字真言得福报。不到半个月，监视的人都做了三退。我想再换个监视讲真相。几天后，我被调到了3监视。我待了1个多月，给那里的人也都做了三退。这时已近6月份了，南方的6月开始热了起来。有个吸毒的犯人对我说，只有1监室有空调，你50多岁了，够条件，可以申请去1监室。我想，我可以找个借口，再换个监室救人。 我就跟警察申请去一监室。到了一监室后，我得知这个监室人员流动性大，我心想那我就不换监室了，就在这里讲真相救人吧。监室里有个叫王总的，被捕前是私企老板，涉嫌经济诈骗2000万元。我去时他在看守所待了一年多了，他也信佛，我给他讲了末法时期佛教的败坏，已经渡不了人的道理，讲了法轮大法的美好和神奇，讲了我自己修大法后的身心变化。他非常认可，做了三退，并天天诚心默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九字真言，心态也变得平稳多了。按他的涉案金额通常会判15年以上，后来他被判了11年半，他得到了福报。有个偷电动车的女孩刚进来时，晚上睡觉总做噩梦，我给她讲大法真相，帮她退出了少先队，让她念九字真言。一开始她不信，后来有一天她高兴地告诉我，她念了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真的不做噩梦了。过了半个多月她被释放了。有个女孩交了男朋友，收了人家的彩礼，后来不相处了，男孩告她诈骗，她被关了进来。他是信基督教的，我帮他做了三退，并让他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开始他念了2天，他对我说，我一念就浑身发冷害怕，我不敢念了。我知道他身上有不好的东西干扰他。过了几天，他在小茹的带动下又开始念。到了第37天的中午，我们正在午睡，突然有人叫他收拾东西。他兴奋地叫我，阿姨，我走了。他被释放了。王总看到一个又一个成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的人很快被释放，他更加坚信了。每次有新人进来，他就会主动告诉新来的人要做三退，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出去的快。小茹是个唐山女孩，21岁，在按摩院给人做足疗，老板让她偷客人的钱，然后与她分成。涉世不深的他被判了4个半月，没送监狱。他在我身边待了4个半月，我每天教他念红吟，他记忆力非常好。我把能想起来的红吟中的诗词都教给他，一共48首。他每天都站在我身边，把48首红吟诗词背一遍。还有几个明白大法真相的人也都跟着背。那年夏天特别热，晚上大家热得睡不着，就开始背红吟。你背一首，他背一首，又是大家一起背同一首。感恩师父，无论在哪里的众生都能沐浴到佛恩浩荡的法光。小亚是2个孩子的妈妈，她在网上经销商品，被人举报说是卖假货，数额很大，被抓了进来。她性格内向，不爱说话，监视人都不太理她，只有我默默地帮助她，安慰她。我给她讲真相，她明白了真相，退出了团和队。第30天他被释放了。释放当天他走到门口时突然又返了回来，把身上穿的新睡衣脱给了我。主管我们的队长叫文文，每个月他都找监室的人谈话。开始时我借机给他讲真相，他的表情是冷漠的，一副居高临下不屑一顾的样子。在监室中，我严格按照大法的标准要求自己，不和别人争抢，总是让着别人。一天早上，监室的便池堵了，满池都是污物，监室的人用了各种方法都没打通，只好战战兢兢地等着队长来，全体受罚。我去看了看，找了一个塑胶袋，把自己的手及手臂包起来。我把手插到粪便池中找下水口，用手把堵在洞里的手指掏了出来，下水道通了，大家的心都落了地。小茹在谈话时把这事告诉了队长，队长找我谈话时虽然没提及这件事，但言语中肯定了我在监室里起的正面作用。他说，你做的事我都做不到，你就这样做个好人吧。去监狱的那天早上，我和同修在走廊高声喊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法正乾坤，邪恶全灭。选自经济要旨二，发正念两种手印。队长从他的办公室出来，站在走廊静静地看着我们，然后他陪着我走。 一边走，我一边劝他三退，并让他转告他的家人都三退保平安。他静静地听着，一声也不吭。快走到大厅时，他小声说了一句：到那边一定要乖乖地听话啊。我微笑地看着他，感受到了他内心对我的同情、关注和担忧。对大法弟子的善念决定了他的未来。看守所副所长在北京当过兵，对我说自己也算是半个北方人。他与我谈话时很客气，也很温和，我就讲真相给他听。到了冬天，他特意又来问我：你家里有没有人给你寄棉衣啊？我说没有。他让警察拿了一套棉衣给我。我被送监狱的前两天，他到监室来看我，问我有什么困难。我想机会来了，因为我一直没帮他三退。我说我想和您谈谈。他爽快地答应了。到了办公室，我又给他讲真相。开始他站在我对面，面对着我，默默地听我讲。可听着听着，他侧过身去对着我，不敢看我的眼睛。我给他讲了三退的意义，他不作声。最后他默默地点了点头。我感觉到他好像在流泪，他怕我看到。又一个生命得救了。我在看守所待了11个月，劝退了71个人。我感谢师父把有缘人一个一个地带到大法弟子身边。弟子只是有救人的愿望，师父就一次一次地成就了弟子，成就弟子完成了使命。我被非法判刑3年半，在监狱待了2年多。那里的环境比看守所邪恶得多，人人自危，人人为劲敌。我想方设法搜救着有缘人。包夹我的人，他常做噩梦，自己说招了附体。一招附体，他的血压就升高。我智慧地给他讲大法真相，并帮他做了三退，让他诚心默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九字真言。他接受了。之后他血压稳定，面色红润。他说出去后找我练法轮功。住在我上铺的女孩叫玲玲，军校毕业，多才多艺。我俩常在一起背唐诗。我常给她讲轮回转世的故事，发生在我身上的奇特经历，她很爱听。她是个有思想有头脑的人。在军校入的党，父亲是部队的团级干部。我给她讲邪党活摘法轮功学员奇观的罪恶。我几次劝她退党，她没反应。一次玲玲问我：你为什么来这里？我告诉她是为你而来，因为你曾经叮嘱过我，让我得法后一定要找到你，叫醒你。我把《论语》和《红岩》中的诗写给他，他很愿意看。我临出监狱时又劝他退党，他同意了。他将他丈夫的姓名、单位告诉了我，让我等他出来后去找他。他想看转法轮。有个东北的老乡叫燕，坐牢狱时邪恶把他安排在我身边监视我。他的劳役指标高，我就把自己做好的产品送给他，他很感激。一次他在案台下取东西时，看见我案台下盘着的双腿，就悄悄地问我：前几天我做了个梦，梦见你们法轮功都穿着黄色的袈裟，像佛一样，你们真是修佛的吗？我梦里的那个人是你吗？我笑了笑对他说：我们的确是修佛的。我又告诉他千万不要迫害法轮功学员，警察让你当包家，你最好别去，会有报应的。然后我给他讲了三退保平安，有福报。他说他只入过少先队。我看出他很害怕，就说如果你同意退，就对我点点头。他看着我笑，用力地点了点头。过了2个月，他的检批下来了。反思与教训。在监狱里，我不断地反思自己修炼中的问题。从2009年得法到2015年被迫害，我一点一滴查找自己的不足，找出了许多执着：妒忌心、怨恨心、争斗心、显示心、色欲心、欢喜心、怕心、疑心、证实自我等等，但总感觉没找到根本。从黑窝回到家，因为找不到根本执着，我很迷茫，很苦闷。师尊看到了我这颗想真修的心，就安排一位同修来帮我。一天，我们大家在一起交流，他问了我几个问题，我都是茫然无措的样子。 他对我说，你主意识不强，你把主意识要强那段法背下来。当我背下这段法时，我明白了为什么这么多年我都看不懂转法轮，因为思想业一直在阻挡着我认识法。之前我每次学这段法时总有个想法，我也没骂老师，也没骂大法，我没有思想业。就这一念把我挡了十年，使我一直徘徊在大法之外。我看不懂大法，我总是质疑，越质疑就越给他补充能量，他就越阻挡我，我越滋养他，他的壳越厚，把我死死地包在了里面，不让我同化大法。当我认识到思想业的干扰后，学转法轮再出现质疑时，我就能分清它了。我对他说，这不是我，你不要来干扰我学大法，真我是同化大法的。这样一想，它很快就消失了。逐渐的，我能看懂大法了，我觉得自己好像会修了。破开了这个壳，我感到自己到了一个新的境界，我开始能分辨出哪个是我的思想，哪个是旧势力安排的思想，哪个是执着产生的思想，哪个是思想业力。分清了他们就逃不掉了。对于顽固的思想，当它刚刚冒出来时，我就能抓住它。对于那些游离漂浮的坏思想、坏念头，我一念就解体了它。从2019年到2020年，我用了7个月的时间，终于背完了第一遍转法轮。师尊为我展现了许多的法理，我终于能看懂这部天书了。我越学越爱学。之前看不懂时，我总是强迫自己看。现在我是主动去学法，主动去同化大法，把自己融于大法中，用大法不断地清洗自己，让自己的每个细胞都沐浴在法光中。弟子再一次叩谢师尊，感恩师尊赋予弟子主师正法、救度众生的伟大使命。弟子一定要珍惜这万古机缘，不辱使命，兑现誓约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征集签名的修炼体会》，作者俄罗斯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1年12月19日。我想跟大家交流一下自己为结束中共征集签名的体会。师父在2018年新唐人与大纪元法会讲法中说，那么到了今天这一步了，大法弟子的考验、修炼也到了差不多了，而且我们该救的人也都在最后了，这一切也都差不多吧，渐渐的在收尾了，共产邪灵存在的意义也就不大了，也就到了应该把它去掉的时候了。师父在2018年新唐人与大纪元法会讲法中还说，但是只要共产邪灵还存在，它就是邪恶，就像毒药，只要那东西还有，它一定毒人的，你让它改变，它是改变不了的，那是它的本质，它的生命就是那么造化的，必须铲除。我修炼12年了，这段时光飞逝，我经历了很多像师父说的风风雨雨，在这个过程当中，有很好的机会出去给众生面对面讲真相。我们利用以下的途径，包括医生反对强制摘取器官的请愿书，控告首恶江泽民的请愿书，九评共产党这本书，俄语、汉语、英语、法语、意大利语、西班牙语、德语等真相传单。正法不断往前推进， 我们也得按照师父的安排去做。结束中共这个新的标语刚开始出现，使我警觉起来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他没有修炼到那么高层次中去的时候，他认为那些东西是不存在的，不可信的，这是层次决定的，他的思想也不能够升华上去。一开始，我们与伊尔库茨克的同修在被政府批准的活动上一起征集签名，我们就这样开始了。然后在我们城市安加尔斯克也开始征集签名。当然，旧势力开始给我们施加压力，有时只有我一个人出去，压力就更大了。可是我一直记得师父的话，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说，但是不管怎么样，师父是不承认他们的，你们也不承认他，堂堂正正地做好，否定他，正念足一些。我是李洪志的弟子，其他的安排都不要，都不承认，他们就不敢干，就都能解决。你真能做到，不是嘴上说，而是行为上要做到，师父一定为你做主。这些正念在我的思想中我已经保持十多年了。我们尽量每天出去征集签名，通过这个活动我们在消灭中共红魔，所以他以各种形式干扰我们，比如让我们感觉困、懒、怕等等。在一段时间内，我一出门马上有警车在我附近过去，我心里就有点紧张。有一次我发资料时，警车在我旁边过去，并向我按了喇叭，突然一下让我害怕了。我原谅了他们，在心里说，这是对我提高的好机会。常人有常人的事儿，而我们有我们作为大法弟子要做的事情。后来那让我害怕警车的邪灵消失了。当我征集签名时，过路的人有的说他们是某某教的，并尽快地离开了我。有的时候我会动心，我马上开始向内找。我们征集签名的时候，大部分签名的是年轻人。但是如果我们能去掉人的观念，就可以突破所有的干扰，这样不同年龄的人都会来签。有一天我夜里的工作很累，早上不愿意起来出去征集签名，然后我就想，师父做正法这件事没有休息日，这个念头给我加力了，我马上起来了，带请愿书出去了。后来这个正念好几次帮助我克服了困难，抓紧时间出去救人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你得对自己要严格要求，佛法修炼你要勇猛精进的。要想你的正念变强，那就得学好法。以前我看过关于抄写法和背法的同修的文章，当时自己觉得还没成熟，最近才成熟了。现在我已经在抄第三遍转法轮，并且开始背第二讲，这都有助于更有效地讲真相，救度众生。我经常念师父在2015年纽约法会讲法中的这段法，讲真相，救众生，这就是你要做的，除此之外没有你要做的，这个世界上没有你要做的。第一部分，鼓舞振奋与正念。我发现了，我在修炼过程中，我形成了对鼓舞振奋的执着。比如，如果感到精神振奋，我就出去征集签名，那明天没有了，就等着他来吗？救度众生的事很急，不能等。我们应该靠正念而不是振奋，因为正念是我们的主意识发出来的。第二部分，显示心理。 我还希望能放下显示心，因为这是很重要的问题。如果不注意它，它会导致人出现自心生魔。师父在《转法轮》中说，由于自己心不正，招来附体了，追求什么气功态、显示自己等各种心态。以前我也有显示心的表现，比如同修之间，我想突出强调自己的想法，走极端，指挥领导等。如果一直强调自己的优点，那就是把法放在次要位置上，把自己放在主要位置上了。师父说，这是非常危险的。显示心是一种追求名的表现，是共产邪党的因素。我能意识到这些，并尽量放弃这些执着。第三部分，执着名。师父在《精进要旨·修者记》中说，执着于名，乃有违邪法。如名于世间，则必口善心魔，惑众乱法。有一次，我征集签名时，看到一群年轻人，心里头想，我一下可以征集很多签名。过后，我才明白这个念头不正，背后是对名和数量的执着。第四部分，应该具备度人之心。年轻人们拒绝了听我讲，我就给他们资料，一个小伙子马上用打火机把它烧了。我很冷静，但坚定地让他把这张资料还给我。他还了，我灭了火，然后继续给他们讲真相。最后，他们中几个人还是签了名。在我们讲真相的路上，欢喜心也会给我们造成干扰。我们走的路很窄，稍微偏就会有问题出现，我们必须要走正，没有别的选择。
明慧广播电台《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》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